你明白我意思吗？为什么相信的人他有五种神迹呢？怎么好像一种都没有在我身上？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没有问题。第十七节开始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呢。那么请问你，你这五种神迹都听过的举手。糟糕了，那我是不是正常的？我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我还是占个名额而已啊。到底要怎么样解释这句话？弟兄姐妹，我今天来不是叫你害怕哈，可能被你们刺激一下，然后你就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你也没有曾经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感觉很迷茫，有没有？有没有？有的举手，请放一下，你要诚实的面对自己。我在的时候呢，我们的教会并没有给我任何好的答案，他只告诉我说，有些神学家说使徒行传过了以后就没有神迹了，所以这一段话是给当时的使徒写的。所以咱们现在21世纪了，不必去管这样子的事情。可是我问，不是耶稣基督昨日今天到永远不改变吗？他如果当时给门徒这样子的命令，难道今天我们就不适合吗？请问耶稣基督的教训当中哪一样今天我可以说耶稣基督教训过去了？
没有
嘛。那为什么你单单对神迹下手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矛盾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一段呢？这是一直到我受到圣灵充满浇灌以后，我才再来看的时候，哦，我完全明白，我完全明白他在讲什么。弟兄姐妹，奉我的名赶鬼，弟兄姐妹，你曾经赶过鬼的举手。哈利路亚，感谢主，请放下。你要参加赶鬼，其实赶鬼哦，这样好，我再把这一句话呢往后搬一下哈。你有没有看过在恩膏聚会当中有人会呕吐的？有没有？看过吗？
看到。
没有看过的举手。没有看过哦，好，请放下。你们想看吗？当有人在恩膏聚会当中呕吐的时候，他就在被释放当中，他正在被释放，而且这个释放呢是很真实的。那我最近在武汉的一个教会，我刚从武汉过来，我才跟他们分享了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释放的时候会呕吐会打嗝的经文根据在哪里。哎，我发现没有人这样讲的嘞，我找到了。这样，但不管怎么样了哈，你如果在恩膏聚会当中，你看到人家在打嗝，或是呕吐，或是打哈欠，那个都是在释放。我告诉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你赶快过去。如果你敢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不属耶稣的你看，你就是奉耶稣的你在赶鬼啊，如果你敢的话，那我再问一下哈，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敢把他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奉耶稣的名命令不属耶稣的你离开的人举手，你敢的举手，
敢，
感谢，好样哈，因为什么？因为。在你里面的比外面的怎么样？都还要大，对不对？因为你里面有圣。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害怕的话，你就不要去做。为什么？因为你害怕是一个破口。当你害怕一破口的时候呢，邪灵就有没有途径来攻击你啦？有了，他就继续让你害怕。OK， 你最好是跟着传道人牧师旁边，然后他说：“哎，你来按他一下，奉耶稣的命令他。”赶鬼一下哦，那就因为有 就是做遮盖嘛，哈、哦，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接灵我是去找牧师，是不是？是这样哈、啊，知道，我知道，哦，我传道人，难怪保罗说你们常常为你们的传道人祷告。真的，我们在各处服事，的确会遭到很多的攻击，很多的攻击，他攻击要攻击头嘛，头一倒，下面通通都就没有没辙了，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啊，那、啊、我们在讲说奉耶稣基督的感染，其实很容易的，对不对？你只要参加一个恩膏聚会当中，有人咳嗽啊，然后你也一样化我，或者是手远远的奉耶稣基督，你也参加了赶鬼，赶鬼。知道为什么马可福音16章17节会记载这件事情吗？我告诉你，如果弟兄姐妹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被呼召做医治释放，有没有？你知道你将来就是要做医治释放，举手举高一点嘛。
我渴慕。
你渴慕。好，请放下。我告诉你，四福音里面你要最熟读的那一卷书就是马可福音。为什么？因为马可福音里面谈到的鬼是最多的。有人说我们基督教赶鬼宝典就在马可福音里面，他你看看他从第一章开始就碰到鬼的问题，然后是赶赶赶赶赶赶赶赶赶，从头到尾赶到底没停过。所以耶稣基督赶鬼的事迹记载最多就是在马可里面。所以谢弟兄，你将来儿子叫谢马可，就是他是要赶鬼的。Amen。所以，赶鬼变成一个基督徒，一个信耶稣的人，他要会做。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说我们教会叫 PhD 叫博士，对不对？那其实是讲英文的 preaching healing and deliverance， 意思就是说传福音医治释放。我是说传福音医治释放，我后面还加一个小 s， 那个叫做 sanctification， 就是圣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除了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每个人都会医治，每个人都会赶鬼，还要每个人都要走成圣的道路，这是我们教会的招牌，叫做 PhDs， 就是很多博士的意思。那但就是说你要会很要会赶鬼，那你会发现到对圣灵开放的任何一个教会，我们都要操练他怎么赶鬼。那在我们这个地方有发生过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个我们对灵恩开放的小姐妹，当有这个邪灵彰显的时候，那些传统宗教没有赶过鬼的牧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这个小姐妹上前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给我出来，把那个大牧师吓一跳。但我们每一位，你看看，我们呢必须要什么？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方圆十里之内只有你一个基督徒，有一个被鬼附躺在你面前，你应该做什么？打电话叫牧师来吗？太慢了吧，你就上啦。奉耶稣今天落在我手里，算你倒霉。你有信心吗？我觉得我们每一位都要操练，你看要操练，要姐妹要操练。见到这种仗阵呢，没什么了不起。邪灵要怕你，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赐给你践踏蛇和蝎的能力，对不对？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你把那节经文背起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当中有些人看到邪灵的时候都是蛇啊，都是蝎子啊。为什么？那摆明的就是让上帝使用你伟大的脚把它踩下去。蛇蝎之类没什么好可怕的，所以你见到异象里面那些小蛇啦、大蛇啦，管它什么蛇，反正你一踩它就死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这么一回事啦，弟兄姐妹，没什么好怕的。 Amen。 所以我们都要明白什么叫赶鬼，赶鬼有些技巧。那也许少传道可以跟你们聊一聊什么赶鬼啦、啊、医治啦、啊、赶鬼。好，那好，我们先看后面哈、啊，第十八节最后面，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啊，这个谈到什么呢？谈到医治，对不对？马可福音里面也谈到医治，赶鬼跟医治有时候是同样一回事，对不对？赶鬼跟医治有时候是同样一回事，同样一回的事情。那像那个耶稣基督医好了一个弯了十八年腰的女人，有没有？啊？那耶稣基督在安息日里面就按了她的两个腰，女人，直起来吧！哦，她就直起来了。然后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怪我在安息日治病，难道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当再叫他在安息日怎么样脱离这个撒旦的捆绑啊？”仔细去看，那个女人的病是因为是魔鬼，所以有些时候医治跟赶鬼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但是你需要分辨，就是说到底这个病的来源是什么。当你知道你这个来源是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对症下药，对不对？到底是赶鬼还是医病？那这个是有一些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每一位信徒，这就是我们教会为什么叫 PhD 的这个，每一个信徒都要会传福音。因为前面有讲传福音嘛，十五节的时候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其实那就是传福音，所以我们叫 preaching。 然后后面呢，十八节最后讲说 healing， 就是按手在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然后呢 deliverance 就是释放，赶鬼的意思，所以他奉耶稣的名赶鬼。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会的，但是现在到目前为止，只有五旬节派跟灵恩派的信徒有这样子的操练，包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可以做的，你们是正常的基督徒。这句话我们只能自己关起门来说哈。如果你去教那些比较传统教会说我们是正常的基督徒，那他们说你们才不正常呢。好，我们自己知道就好，好不好？我们不要分门结党，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照圣经的话语在做，我们学习好本领以后，将来有机会呢，可以让他们看一看什么是正常的基督徒该做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我们切记千万不要骄傲。OK， 切记不要说这是刘老师教我们的，我就不好做人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我们在中间这三个里面呢，我们要怎么解释呢？弟兄姐妹，当你是一个新的基督徒的时候，当你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时候，你领受了上帝给你的呼召，你有五个神迹跟着你，对不对？前面第一个是赶鬼，后面是什么？是医治。那中间这三个是什么东西呢？我告诉你，我的解释是这样，我的解释很简单，我的解释就是说，你这一个人，你的灵魂体三种样式会完全跟人家不一样。第一个，你的灵会讲方言，你的灵有一个灵的语言，有一个 spiritual language， 这个语言呢是只有上帝听得懂的。那好，我必须要讲一讲，我们方言分三种。弟兄姐妹，你常常会听到有些人讲说，你们基督徒讲的方言不是圣经上所讲的方言，他指的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第四节，他说哎，看你们讲方言都是讲起别国的话，你们不是讲别国的话，所以你们讲的方言有问题。请问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没有啊，那你们太幸福了。方言有三种，弟兄姐妹，第一种是说起别国的话，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好不好？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你们从来没有人问过这种问题啊！哎呀，太好了！你们没有遭受过什么样子的逼迫？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说起别国的话，那很多的那个啊，不相信我们现代 现新世代的基督徒会讲方言的，他们就会说这里的方言都是别国的话，你不是讲别国的话，所以你不是讲方言，你不是讲，可能指责你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是方言有三种，弟兄姐妹，我再告诉你们，你们在书本上很少得到的知识，方言有三种。第一种就是说起别国的话，那现在在所有的我们华人历史当中有没有记载，就是说你去一个新的地方呢，你不会当地的语言，然后突然会说当地的语言，有，很少，但不是没有。 OK， 有一个长老叫吴勇长老，你有没有听过？在台湾的一个吴勇长老，他自己讲，他亲口讲了，我以前很喜欢听他讲到，他说他有一次到挪威去，挪威在哪知道，北欧吧，他去那边讲到，结果他的翻译生病没来，他上去了，我怎么办，上帝啊，一上台就讲挪威话，从头讲到尾，下来说，哎，你什么时候学会挪威话？你刚刚讲什么 ？I don't understand。还有英文讲，我不了解，他根本就不会讲挪威话，他上台就讲挪威话，这是圣灵给他的。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他自己他的见证是这个见证，有没有？有机会很少，很少。那么也有一次是有人在祷告的时候啊。就是一个见证，一个见证就是说他在神学院里面啊，学生在祷告祷告祷告，那个有一个犹太拉比知道吧？犹太拉比就是教他们希伯来圣经的那个拉比，他去巡视那个神学院了，结果呢就经过一个学生的宿舍的时候，听到一个学生正在用方言祷告。那个拉比就站在那边站了半个小时，他就一直听他的话，对，他就用希伯来话，然后他就问那个神学院的院长说：“你们这里希伯来文教的挺好的嘛？”哈，他说：“哈，他说你们这个学生是会不会讲希伯来文？”他说：“对不起，是刚来的，还没有修过希伯来文。”他说：“可是他刚刚讲的那个希伯来文是非常正统的希伯来文，他在用希伯来文在讲。”在祷告，他是用希伯来文在祷告，他自己不知道，但是犹太拉比知道。所以有一些的记录不多，但是有。那第二种的方言在哪里呢？弟兄姐妹，请你开，打开《哥林多前书》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啊的第二节。哥林多前书14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灵里却是想说对。所以方言的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平常会，我们在灵恩聚会当中，我点自己私下祷告，用灵的语言在祷告。那方言祷告是灵的语言，请你看第4节。好，说方言的
是造就自己，做
先知讲道的乃是造。 OK， 这里讲到说方言呢是造就自己，所以你用方言祷告呢是造就，是造就自己。然后呢，请你看14节哈。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你这个一定要记起来。你看哈，他说什么？祷告是用我的灵祷告，没有果效。好，从这三节圣经里面，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别人听得出来你在讲什么吗？
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如果我们是讲起别国的话的话，他这边讲说人听不出来。OK， 他意思就是说，你讲的方言不是一个国家的语言。是人听不出来的，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都听不出来你在讲什么的，那种语言叫做方言，你明白这意思吗？但是方言它说是一个灵的什么？是灵的祷告，是你的灵在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当圣灵的恩赐有一个叫方言的时候，有些人会挑战啊，方言 到底可不可以求啊？方言既然是圣灵随己意分赐给别人的，分赐给个人的，难道我们可以求吗？我们可不可以求？
可以。
但可不可以是谁的旨意呢？是神的旨意，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有些人就卡在这边了，那上帝要给就一定会给，不给就拉倒。你是用这种态度去面对上帝的吗？还是上帝是你最亲爱的阿爸父？你跟上帝求好东西，他会不会给你啊？你跟阿爸父说，上帝啊，我需要方言，我要用我的灵来跟你讲话，我要用我的方言来造就谁？造就自己啊。你觉得你不需要造就自己吗？那你怎么造就自己？方言吧。所以你可不可以求方言？你有100万个理由可以求方言，但是上帝应许你，圣经应许你说，你求的话，岂不将好东西给你吗？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给你开门，哇，太棒了！你要就给你，那你除非你不要，你要他就给你，对不对？雅各书讲啊，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嘛。所以基督徒没有一个懒散的，基督徒没有一个说要给就给，不给拉倒。因为我们在以前的教会里面，就有些人就有这种观念嘛，因为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的主权，他爱给谁就给谁。但你不要忘了，你可以享受啊，因为你是上帝的王子跟公主啊，你有没有权柄？你有权柄的。是不是神喜在神的权下，喜爱他的必知他的，你就跟他要吧，是不是？上帝有爱给你啊，所以每次恩膏聚会的时候，都是上帝准备好很多的礼物，他给你，他说儿女们来跟我要吧。所以我绕了老半天了，你会讲新方言，是你的灵会讲一个灵的语言。OK， 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14章，还有一节我要指给你们看的哈，你们看啊，请你们打开啊、第9节跟 OK 没关系，第10节就好了。14章第10节，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识的。好，我们就停到这边。你讲方言，无论你是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随便你讲，反正你发出声音来都有意思吧？明白我意思吗？或者是你讲得很流利，或者只是单音，啊，很难听，但是都是有意思的。Amen。因为你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OK， 所以呢，你讲方言单音也好，混音也好，还是很复杂的，随便你啊，都可以。只要是灵的语言，你就是在造就自己，好不好？因为有些人跟我讲说，牧师啊，我的方言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算什么嘛？我说算很多了，有很多人还不会嘞。神给你的就是给你的嘛，你就是造就自己就好了，管你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随便你啦，只要你愿意讲方言就好了。所以你的嘴巴里面会讲新的方言，所以因为会讲新的方言的时候，就有很多传统教会就拒绝了。说这句，哎呀，他们不太喜欢讲方言的。那我们昨天在武汉那个教会，我们一讲到方言，就有人起来走了，就当着那个讲员的面前起来拍拍屁股，东西书包收一收就走。我们也祝福他了，祝福他了，但他没有办法接受，但他失去了一个机会。我们在当时呢，我问还没有方言的大概有10个人，结果大概8个有，只有2个还没有。你看看那个几率有多高，80%耶。但是那走的人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心没有打开，你再要求他再怎么样开也没有办法，因为他就是不愿意开。所以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16章、哦、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要说新方言哈，所以我们愿意讲新方言。 因为是灵嘛，因为是一个灵的语言。哎，还有人问了一个很挑战性的问题，那方言既然是恩赐，可不可以学？好，这个是很有挑战的问题啊。认为哦，方言可以学的举手，认为方言不可以学的举手。好，请放下。哎，可以学的举手。哦，可以。好，请放下。不可以学的举手。好，请放下。感谢。
感谢。
这个是个人意见。哎，个人意见。感谢主啊。我这个人比较是从结果来看，我觉得我是从结果来看，我觉得我们人可以引导他讲方言，但我相信那是因为圣灵所赐给他的。那这赐给他以后，你看他生命有没有改变，你看他的结果是什么，我是从结果来看到底可不可以的问题。那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不过呢，我们这个是意见，因为圣灵随己意赐给人的嘛，对不对？圣灵有没有主权？
有，
有主权的。所以我个人的意见哈，就是圣经每个人读的有他自己的读法，这个人的领受，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我觉得，你觉得先知启示可不可以操练出来的？有人说可以，有些人说不可以。你如果用同样的标准去讲说方言的话，那启示性的东西可不可以学，可不可以教？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不用去教先知启示了，因为神给的嘛。那神给了以后，你要不要去学，要不要去操练呢？需要耶。为什么要操练呢？因为你看了异象，你不知道怎么解释，那请问你要去问谁呢？一定会问一个老师嘛，问一个已经走在异象里面的人，这是什么意思？我该不该这样解释？怎么样解释是最好的？你还是要学习啊，弟兄姐妹。先知在旧约里面有没有先知学校？
有。
哪一个先知开了先知学校？以利亚跟以利沙的人。所以有个先知学校，那就是说，那先知这些东西可以学的吗？那去问以利亚，以利亚，你为什么要开先知学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些时候不要把那个框框架在那个地方说，上帝给的才算。你可不可以去 desire？ 你可以去渴慕呢？十四章第一节，我们刚刚翻到的，我们要追求什么？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爱是用追求的，难道属灵的恩赐不是用追求的吗？是不是那个 desire 切慕属灵的恩赐？我告诉你，那个切慕保罗用的字眼是非常强烈的字眼，那个强烈的字眼是说你怎么样偷偷喜欢人家老婆的那一种渴望，你要渴望那个属灵的恩赐。保罗用的那个字是比较下流的那个字，他说有一种渴望，要渴望就像你肉身去渴望那个那种程度是一样的，就很难想象保罗怎么用这种字眼呢？但他偏偏就是用这种字眼，还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要切慕啊，渴望啊，你们要追求啊。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好不好？你们呢，还是遵从你们教会领袖给你们的看见啊，不要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好不好？ OK， 所以这是方言的第二种。第三种方言，对不起，我刚刚忘了跟你们讲，第三种方言叫做鬼方言，鬼的讲方言。我们既然讲到方言的种类，对不对？第一种方言是什么？说起别人的话。第二种方言你是听不懂的，是灵的祷告。第三种是叫做鬼方言。鬼方言记载在以赛亚书八章十九节。八章十九节。 对不起啊，那个以赛亚书八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埋，言语细微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好，你请看啊，交鬼行巫术的，他们那些人是声音绵埋，言语细微的，那个就是鬼方言。哎，鬼方言让你感觉到这个人是交鬼是巫术的，你感觉到很阴暗的，很黑暗的，那种就是鬼方言。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们有没有参加过庙会啊？有没有看过庙会啊？因为庙会有些时候他们会让鬼上身，然后爬刀梯，然后砍自己身体，还挂这个舌头啊，那很残忍的那种画面会出来的。OK， 那些呢，他们就是鬼方言。OK， 见过看过，所以这些我只是告诉你们说，圣经上有记载关于方言的三种。OK， 前两者是从神来的，第三种是从黑暗权势来的。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呢，方言有三种。OK， 灵的祷告是最主要的，我们拥有的。那我再讲一个，我们追求圣灵的时候，天父不会给你们邪灵的，你放心好。你追求圣灵，会不会追求到邪灵的问题？有没有人求这个问题？有没有？有的，一定有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灵一起聚集的时候，耶稣在不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但当我们跟阿爸父求圣灵的时候，会不会邪灵就浇灌给你呢？
不会，他开始
吧。你们看，你们一定要看《路加福音》十一章，拜托各位，《路加福音》十一章，我这个在很多地方都讲过，我是不厌其烦的再三重复哦。你们听过我讲过的这个举手，都没听过吗？他听过，他听过。《路加福音》十一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念到十三节。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只有儿子求比他还给他说呢，求于本拿舍他们给他呢，求其胆大为他歇息呢。你们在荣光上写做了阿爸父亲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呢？
我们这中间呢，你做父母的哈，你的儿女跟他讲说，爸爸妈妈给我饼，我好饿哦。然后你说，好吧，石头给你。你会不会这样？不会。求鸡蛋你会不会给他？蝎子呢？不会。求鱼你会给他蛇吗？会不会？然后你跟阿爸父求，你给我圣灵吗？阿爸父说，蝎灵给你。会不会？
不会。不
会。
我们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何况啊，爸父啊！当你跟他求圣灵的时候，当你向他求圣灵浇灌的时候，他说：“那邪灵给你了。”阿爸父会不会给错？
不会，
绝对不会的。他在那从十一节、十二节，那是跟你讲得很清楚嘛。你追求圣灵，不会追求到邪灵啊。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有。
上帝是不是有这样的应许？
有，
他爱你爱得要命。
是的，
爱来为你上十字架。我们的耶稣啊，巴不得你啊，
幕后的日子，
还要将圣灵浇灌凡有血气。凡有血气的都有圣灵的，何况你是阿巴父的公主跟王子呢？
是的，
你跟他要吧。他不会给你邪灵的，那你就问说，为什么恩召聚会当中邪灵会彰显？
他待不住了，
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太强了，所以他就要怎么样？他就要出去了，明白吗？你还会害怕你追求错吗？可是你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小心哦，讲方言的，你们追求什么东西？你们追求怎么会有人吐？怎么有人会打滚？怎么有人会奇怪的动作？怎么有人会那样子大叫、大哭、大笑？ 但是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圣灵聚集的，我们是跟阿爸父求的，阿爸父不会给错，
是
的，明白吗？同意吗？
同意，
诚心悦服的同意。所以再有人跟你讲说你追求圣灵要守信的，那你要怎么回答？
放心吧，
你刚才讲说弟兄姐妹来，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十一章，你就把这一节这一段的经文就跟他讲，你跟他讲说阿爸父不会给错的，绝对不会给错的，即使是很奇怪的动作，那是因为邪灵受不了，你明白我意思吗？还有问题？是，
这个人物是因为我去年是自己因为神就是在聚会的时候让我有了方言，
是
因为我本身是传统教会的，
是
讲过方言，所以我在网上自己查了一下，就像你今天所说的，他有外国就是别国的方言，还有新方言，然后他还说了一个就是鬼方言，然后因为在查找资料的时候我是看到别人在网上提写的，就是他可能个人也是很喜欢方言，所以他可能有一次跟了一个自称为传道人的人去，然后他们可能给他做了按手，然后他当场就有了方言，然后以至于他那个时候非常喜欢这个方言，他以为自己说方言的时候是在敬拜神，所以他就在晚上可能一整个晚上都在练这个方言，可能有好几个礼拜就是晚上不睡觉，就是基本上24小时都非常亢奋，然后之后他遇到别的弟兄，别的弟兄说这好像不太对，就给他一个警醒，然后他在上帝面前试着在方言里面说的时候，自己心里问了神，这是不是来自于你的语言，然后好像那个结果是不太对的，心里好像有不平安的感觉，然后也是借着别人然后再给他按手说奉主的名把这个就驱逐出去，因为可能是来自于邪灵的，所以只是给一个警醒，就是说不要随便去领受你不知道人给你的按手，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警醒。
好，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是不用说，就是可能你可能会需要一个辨别分辨的力，需要智慧。
好，请说。我想姐妹呢，她是在提醒一件事情的，任何的恩膏聚会的确我们都需要有一个防身符。那我不晓得那个非常爱手的传道人是不是有问题呢，还是怎么样，还是有其他的原因造成这样子的现象因为这原因有一些的可能，所以我们也不太适合去评估去评论。但是呢，你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在我们在任何的恩膏聚会当中，你大胆的跟神求，你可以求神的主耶稣基督宝血膏抹、涂抹、洁净、遮盖。对，在任何传递的当中呢，从神来的我都要，不是从神来的，主啊，你来把它完全的驱除掉。我们只有这个样子。然后当你回去的时候呢，你还要再做一个洁净。是的，你追求的时候的确要防止有人鱼目混珠，防止有人他丢了一粒老鼠屎破坏，的确是没有错。那这个就是我们通常在追求恩膏聚会的当中呢，的确我们要很小心的。那可能你有听到一些不太好的故事，的确是没有错。也因此，因为这个样子，也让一些的灵恩开放的弟兄姐妹就开始害怕。所以你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一些的故事，这一些的例子会让你害怕的话，那你要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因为这也可能是仇敌利用这个例子的来限制，来让你的这个渴慕的心就消了。因为其实很多传统教会他们不是不对圣灵开放，他们是怕这种东西，因为怕这种东西呢，他就不敢去追求，因为不敢去追求的就更限制着教会领受神的祝福。所以你两相平衡起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平衡？ OK， 我今天来这边就是告诉你们说，神是很奇妙的，神有他自己的保护，神会他也要自己要保血洁净，当然要有一些的分辨，但是自己不太会分辨的时候，你要跟着你自己的领导。所以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他应该跟他的教会里面的领袖，他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请他教会的传道人来为他处理，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追求的话，可以的话，如果你的教会传道人是对圣灵开放的话，你也要请他来查验，请他来查验。是的，我们是应该这个样子的。像我以前追求的时候，我大概比较幸运吧，我们教会是传统教会，所以没有人可以讲，没有人可以去查验，还好是上帝保守我，没有被污染到。
感谢。
不过的确，我们是需要有这样子的分辨能力，我们需要有这样分辨能力。其实要分辨其实很简单，你两个三个人在一起，对于圣灵很敏感的人，两三个人一起祷告，马上就可以出来答案。那如果不幸被沾染的话，我们马上就可以处理的，没有什么不能处理的，除非他自己本身有一个很深的根，比如说他家里的偶像的权势啦，他说他个人过去的一些运，个人过去的一些的历史，他没有好好的认罪悔改，那的确你开了一个破口，他就会进去。所以你说按手会影响到他的话， most likely 绝大部分的情形是他这个人本身有一个破口，被邪灵去偷窃杀害毁坏了，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还是，但是话说回来，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常常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这是最重要的。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子的事情而影响到你的追求，因为你影响到你的追求，你就害怕，害怕绝对不是从神来的。有姐妹，我们一起说，害怕绝对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只有敬畏上帝，但是我们不要害怕。OK， 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说，天父不会给错，但是那些邪恶的人可能经过你的暗手，或是在偷偷的地方塞给你一些什么东西，因为你知道吗？其实邪恶人要陷害我们哦，就像当年的巴兰先知哦，巴兰的先知不是被巴勒王摩押人，对不对？因为以色列要进攻迦南地的时候，产生一个巴兰先知，大家对巴兰先知都很熟悉吧，对不对？驴会不会讲话？会讲话，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吃驴肉，为什么？吃驴肉可以对先知讲话。开玩笑的。又有一次去山东，他们说牧师来来来，我们来吃驴肉。我说哦，吃驴肉好啊。他说对呀、啊，会对先知说话了。我说啊、哦，感谢赞美主。但是这巴兰先知，他本来要咒诅那个哦，他人家钱给他，对不对？哦，钱给他要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他怎么样了？他没有咒诅，他变成什么？他变成祝福。可是他三次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然后他
用了个诡计，
他用了一个诡计，他这个诡计让以色列人犯罪，一犯罪马上上帝的惩罚就下来，你 see，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破口，因为那些人不小心淫乱。那同时呢，你可以从他这个地方，这个巴兰先知他奸诈的地方，就是让你有一个破口，让上帝来惩罚你，让上帝来咒诅。那其他的事情就是说，如果说我要毁灭一个基督徒的话，我让他犯罪，我让上帝去惩罚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就不要让有这种破口存在，常常有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当然要认罪要悔改啦，对不对？但是我最重要的，不要让这个破口成为一个邪灵可以攻击你的。OK， 所以不要让像巴兰那个诡计得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走在恩膏服事里面也要很小心的。OK， 因为我们有了破口就容易被攻击， 所以但我还是不知道那个弟兄怎么会讲方言讲着讲讲到最后出了一些的问题，可能跟暗的人也有很坑，可能跟暗的人有关系，也可能跟他自己本身有关系。 OK， 这个我们不必评论。 OK， 但是知道他如果真的有问题，他要好好的提出来，好好的处理掉，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处理的。 OK， 只要把他给赶出去他就没事了。所以当我们回到马可福音十六章里面，我说新方言，我们讲新方言，我是讲第二种的那一种灵的语言，是 spiritual language， 是那一种你跟上帝可以之间沟通的。 OK， 然后手能拿蛇，意思就是说蛇对我来讲属灵的意义是代表谁呢？
魔鬼。
魔鬼，你能拿蛇就是说你能够在魂的层面当中你可以跟他面对面而不会害怕。哎，然后呢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体就是你的血肉呢也不会被魔鬼的诡计来陷害。所以当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的灵魂体三方面他不怕魔鬼的攻击，因为灵可以跟他对抗，灵的方言可以对他对抗，他可以魂的层面面对魔鬼不害怕，身体方面也不怕他受害。所以我这是我对灵魂体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三方面层次对抗魔鬼，然后我还可以医病赶鬼。在这五个神迹对我来讲是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应该都会有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可以跟大家讲说这五个我都有，我可以面对魔鬼，我赶了太多鬼了，所以面对他我也不会害怕。OK， 我们可以医治，我们可以说新方言，到现在好像还没什么毒物，感谢主。但这一切不是说我们的夸口，我们夸口当只在主里面的夸口，因为神是我们的保护，神是我们的岩石，神是我们的山寨，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在外面行走的，我们常常需要神的保护，常常需要神的带领。我昨天跟一个姐妹打电话，哦，听得很感动，那是在我们浙江一个神学院的一个不识字的一个姐妹，她的奇妙经历，不认识字的，耶稣亲自跟她显现，耶稣拣选她，耶稣给她一个使命，就是代祷。所以呢我去神学院的时候就认识这个姐妹，那姐妹自己来找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来找我的，然后她跟我聊一聊，就跟我讲她的历史。我就说姐妹啊，请你为我祷告啊。她就说好耶，乡下人，很淳朴很单纯的一个老姐妹。好嘞，昨天呢就跟她通了电话，她就说哎呀刘牧师啊，每天都在为你祷告。所以我到现在目前为止，我觉得啊，有这么一个很忠心的代祷者，他可以看见异象，他可以看见我在干什么，他可以看得见天使，他被提到天上去过。一个不认识的没有文化水平的乡下的老姐妹，他多大？四十几岁。但是他愿意，他说闭起眼睛来就想到你，就为你祷告。好，一个很诚实的，我相信他每天替我祷告。我昨天早上，我昨天中午打电话给他，他说你们今天征战很大。没错，昨天早上征战的确很大。昨天早上我上台的时候就想睡觉，就台下人也在睡觉，我也在睡觉。灵里面很沉睡。中午呢打了通电话完了以后说啊，不一样了。我觉得他在帮我打仗。他是神拣选了一个气，神拣选软弱的，神拣选愚拙的，叫那些强壮聪明的羞愧。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我觉得我们在外面传道都需要你们很忠心的代表。哎，我们到哪个地方去都有不晓得是什么样子的属灵征战正在等着我们。 弟兄姐妹，今天晚上跟大家谈了很多，都是在谈话当中呢，神带领的哈。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一些，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在当中。我们当时有很多人听过我讲过很多次哈，可能听了第二次了哈，希望能够更加深印象在你们当中。那其实马可福音十六章这一段的经节是我大概五年前的讲章了，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神很奇特，有些时候我今天所讲的是两三年前就准备好了，但是神一直都没有让我讲。然后我最近拼命准备很多资料了，这一次来一次都没用到，所以我在想说大概就是两三年以后了，再说吧。但是神都是会启示我应该要讲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今天讲的也许觉得很新鲜哈，也许你觉得怎么会是这个样子，那请你们多包涵啦，多担待啦，好不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赶快问哦。是。嘿、hey,
就是把对方三四个姊妹一起祷告，
是
其中有一个姊妹会方言，而且方言讲得比较熟练，
是
但是有几个姊妹是没有的，但这几个姊妹生命都很丰富啊。然后那次祷告的时候，就是生命抓不下一个会方言的时候，马上有方言祷告，
感谢主。
那旁边两个没方言的姊妹啊，他们就觉得灵语不对，他说灵语不通啊，祷告结束以后就是觉得跟那个姊妹说，他说你的方言是不是有问题，他说好像是灵语不通。那这个问题是怎么解释，我一直是带着这个疑问的。
好，请坐。
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刚才说刚才那个一定赶鬼啊，就是啊，我个老在一个教会啊，就是一个弟兄啊，很年轻的二十几岁，他信主大概已经五年多了，一直是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一直他那个信使祷告，但是这个鬼就是出不来，他的鬼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狼，就是好像一个狼，
很凶暴，
很凶暴，然后就是一直出不来。那个弟兄就是犯病的时候很厉害的，断断续续，一会儿好，一会儿跑，一会儿就是很痛苦。
是。
然后他也跟了很多地方传道人去那个，
是。
他就跟着后面就是去接了这样子去参加聚会，一直没出，到现在都没出，就是没有办法，他很痛苦。
你讲了第二个问题，我第一个问题已经忘了。哦，对不起，想起来了。OK， 好。但你这 okay, 四个人祷告，一个会方言的，三个人不太会，后来有一个人领受方言的。
对，一个人还好，就两个比较灵语不通。
好，两个灵语不通啊，他们不会方言的，然后他们觉得他们方言不对。
那他们觉得他会
说话
的这个人
发音
有问题，然后
在
这个人造成压力。
哦，这样谁的压力？
啊，对，
这两个不
会讲话。这两个人压力了，因为他们两个生命比较丰盛呀，比较信主时间也比较长了
哦。
然后觉得他们两个人好像这样在说话，一个人就是一个信主比较完满，然后其他有恩赐嘛，就是觉得他们两个人这样说，他心里的压力嘛，就是不该大概的跟他去辩论嘛。
这种事情没什么好辩论的。那他说对不对呢？不是由他们来说的，他可以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这个方言到底是对的还是假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你四个人一起同心合意在寻求的时候，神不会给错。如果他们两个人认为他有问题的话，那个其实是有点在指控他。所以可能要请传道人去辨别这样子的事情，免得造成会分裂。OK， 那我希望呢，那两个不会说方言的稍微谦卑下来，因为他们不懂得灵的语言，他们如果没有这种经历的话，去指责那些有经历的人的话，通常他们是错的。我再讲一次，因为他们没有这些的经历，他们没有这些经历去指责别人，你的经历是有问题的，通常这样的问题是有问题的。他自己本身的指责是不太可靠的，这样讲好了。如果这两个人很会讲方言，然后说他的灵的方言有问题的话，那我就会比较重视一些，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经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如果说要说他的灵的方言不对，是要有很会讲方言的人说他灵他不对，但是有两个不太会讲方言的去讲，其实他生命很好，但他没有那个经历的时候，最好不要批评。对，我如果是他的牧者的话，我会这样劝他们，明白我意思吗？我这样说你可以接受吗？
我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所以对你这样的话就好，不要，我想你如果跟他讲，他可能也会很生气啦，但是请你，对，请你去跟那个害怕的姐妹讲，就是说因为他们没有经验，所以可能会对你有意见，你放心，我们追求的阿爸父不会给错。然后你再请，如果他还不放心，他可以去请那一些比较你们信得过的牧者，去跟他讲说，请你查验一下我的方言，可以吗？好，那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啊？
被鬼附
的啊？哦，被鬼附的，对不起。OK， 那个你刚刚讲的时候呢，我也在看一些东西了。我觉得他通常有这种很深的根哦，因为他没有完全的对付，因为。为什么赶不出来？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里面的罪没有被对付，所以它有一个破口，它也可以一直留在那个地方。那么它不是它本身的问题，就是它整个家族的问题。所以要从它的家族去挖根开始，要挖根。比如说他们家是行邪术拜偶像，这个是最通常的来源是这一方面。然后呢，还有其他是流无辜人血的，罪很重的时候。会造成很大的破口，流无辜人血是蛮严重的，因为神他会审判那个地方那个地，或者是他那个地区的整个村子里面的问题。我见过有个整个村子都在拜蛇，他那每一家，我有时候在对他祷告看见一家都是蛇就在他旁边，哦，那每一家是拜蛇的，哇，他们家全家拜蛇，而且那个地方每一家家户都在拜蛇，所以那个就变成一个地区性的一个控制 ，OK？ 所以你说是一个狼，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是狼？
对，因为我也参加这种早祷会，有时候偶尔会老教会去的，因为我自己以前是北回族的，可能是去不是时候，但是我对他特别同情。每一次去的时候，我有时候去静坐，我会把他带到，他说觉得他很痛苦，因为这种感觉啊，他就是在众多人之间，很多弟兄姊妹碰在一起打魔鬼架的时候，他就原形毕露了。这个形出来的样子就是一条狼，这一条狼活生生的，就是
想象的。不过通常他尤其出来的时候，就是他应该快要出去的时候。
但是
他出不来的时候，就表示说他有个根在那个地方，他可以还继续留在那边。因为邪灵都是非常的怎么讲，很立法主义的，你有什么破洞，他就钻在那边，他就不走。
像去年他有几个月在跑比赛了，一直跟着船上跑比赛，但是没用的。这回我上个月回老家又看到他，觉得他又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要挖根，他的根，他的根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他造成这个样子？可能你可能要问他说，你怎么会开始有这个事情？他之前一定有个重大事情，一定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造成他一个破口，
这样。
这个是当然是可能的，但是不饶恕会变成这样，我觉得还有更深的原因。我觉得还有更深的原因。我觉得跟行邪术拜偶像一定有很深的关系，一定有很深的关系。是，对，所以 OK， 赶不出去一定有他很深的原因的，他可能不方便跟你说。或是他家族的问题，或者是他曾经他的父母曾经把他献给某种邪灵当干儿子，那个很深的，那个灵结太深了。
我们老师家有几个去那个这个小弟兄才20多岁，长得很像一个小弟兄，真的，看到他这个样子，真的心很难过的。
你知道我各地。每个地方啊都有类似的请求，我如果通通去的话，哇，除非我有特别的感动，哎，哦，我平常不再做这种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一去的话，你整个人力体力很灵力都会消耗的很大，除非圣灵感动，对，当然还有他自己的配合，因为有些人他不愿意的， 我遇到一个天一个案例，我们愿意为他感恩，可是呢他自己不愿意，就是一个女儿很想念她妈妈，她妈妈是行邪术的，结果她妈妈死了，结果她这个邪灵就当扮成她妈妈住在她里面，
嗯，
然后我们赶了老半天了，那个邪灵就哈哈哈，你打我不能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不要对你这个妈妈讲话，对你这个女儿讲话，我们就把女儿好像把她交出来一样，同样一个人啊，然后我就问她说你要不要把你的妈妈请走，叫他不要来搅扰你。他女儿说不要，我要我妈妈。我说那我们浪费那么多时间干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他不要的话，我不要浪费我们两个小时。所以我相信那个是邪灵派他来搅扰我们，浪费我们两个小时。其他人可以得到医治的，得到释放，就浪费他两个小时。所以有。你要求一个牧者，一个旅行步道的牧者去你那边做的话，我们真的要祷告，就确定是从神来的。如果不然的话，我们会浪费很多的时间、跟体力、跟能力。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不要随便答应人家，听到吗？所以这个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很保守自己，好不好？不是说你那个例子不对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必须要保护自己，好不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好，请问。
李老师是不是所有的疾病都和邪灵那个乌龟？
没有，不一。
那叶光明老师好像是，所有的疾病都是从，都可以，就是从这个赶鬼这方面做。
他有他独到的看法，但是呢，你想想看，如果啊。耶稣他不是这样子讲的。我们看一下叶光明老师他有他的看法，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的，好不好？请大家打开哈，马太福音第四章，叶光明David Prince 是蛮优秀的一个圣经教师，也是灵恩派的一个老前辈，他最近才过世哈，非常好，一个英国人，非常好啊，我很喜欢他的讲的道。我们请看啊，马太福音第四章啊，24节，我们一起来读就知道了。马太福音四章24节 ，OK， 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而跪给父的、癫痫的、瘫痪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了他，所以他这边耶稣并没有讲说所有的病症都是鬼魔引起的，他把它分了很多了，就疾病啦、疼痛啦，还有被鬼附的，所以他有把它分类出来，所以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跟黑暗权势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医治的时候，我们是医奉耶稣基督的命令，你这个比如说肌肉疼痛，我们吩咐这个肌肉筋骨神经要恢复正常，没有说肌肉疼痛的灵离开，比较没有，因为那是比较是身体方面出了毛病，要它恢复正常，而不是说有一个什么邪灵在那个地方，同意吗？疼痛的灵离开，有个疼痛的灵，也不一定是灵界，比如说你摔跤这边好痛啊，那你是灵界造成的吗？不是灵界造成的，但是你可以讲，你也可以吩咐这个疼痛离开，不一定是疼痛的人，你可以吩咐疼痛离开。OK， 但是你那个肌肉神经系统要让它恢复正常。所以，
使徒行传不是有个伸了瞎眼的吗？他也不是有什么？
这是真实的。
但是约翰福音第九章，这个是讲说那个并没有讲到是属灵方面的一些的问题啊。当然，其实你可以说。真的归根究底来讲的话，你可以把一切的事情都归咎跟灵有关系的，是可以这样子。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并没有把它全部都归罪是鬼附的，好，所以我们就也不要这样去讲了，好不好？我这样回答可以吗？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
李老师，我问你，
是，
就是说， 人家想叫方言是鬼听得懂的。
方言鬼听得懂吗？
神听得懂。
哇，这是好问题耶，非常好的问题。那请问呢，让我们调查一下好了。请问哦，你讲方言哦，鬼听不懂的，你认为鬼听不懂的举手。放下，你认为鬼听得懂的举手。啊，请放下。我想我想那个方言谁懂不懂的问题啊，老实说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那只能从经验上面来看。那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 OK， 这个呢你可以显然很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万人的方言跟天使的话语是不是一样的？
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十四章的第二节哈，他说那方言的不是对人说，乃是对谁说？是对神说，不是对黑暗的权势天使说，是不是？所以呢，我个人是觉得郭姐妹她讲的话，就是说我赞成，就是说应该是鬼魔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我认为是。但是呢，我又提不出其他比较好的证明啊，就是说我可以从这个地方，因为万人的方言跟天使也是分开来的，我可以这样讲说啊，他大概听不懂。但是实际上呢，他到底听不听得懂，我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样，所以我比较倾向是他听不懂，我倾向是听不懂，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只有神地知道，所以我不敢说一定是怎么样了，但是我至少可以找到这两节经文，可以讲说他大概听不懂吧。是不是？我这样回答可以吗？
可以。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刘老师。
好，请问。
想问一下，如果是说，医病，就是有些疾病医治一次之后会再重复吗？还是说只要你相信这个已经被医治了，就不会再重复？
好，这问题就是说医治以后会不会回来？
嗯。
如果是你要分两类啊，比如说你摔倒了骨折了，然后你再摔跤一次，当然是再来一次啊，对不对？
伤
嘛，你就伤又再来一次，感冒会不会再来一次？会，比如说你这几天天气突然凉了，你就还是穿一件短袖的，那当然会再感冒，会的，所以答案应该是会的，没有问题。我想你的问题是指的是比较是灵界里面所引起的，如果你赶逐掉了会不会再回来，是这个问题吗？是不是？那好好，弟兄姐妹，我们来做一个调查哈。你觉得如果说疾病是因为黑暗权势引起的，你觉得他会回来的举手。放下。你觉得他不会回来的举手。 OK， 没有人然后有一只微小的手。弟兄姐妹，我们在实际的经历当中呢，当你受到超自然医治的时候，你觉得魔鬼会不会甘心？
不会甘心。
他会不会想办法把你偷掉？所以当所以他会疑惑你到底医治了没有。所以呢，你就当他试验你一下，然后你的信心就稍微开一个口的话，然后他就来所以我想我们的答案应该是魔鬼会试着让你失去信心，叫你失去意志。所以在那种外表上面可能就是说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的意志可能会失去。但是如果神真的医治你的话， 就不应该会失去意志才对。所以往往会啊，就是信心失去了。啊，我们在武汉那个教会啊，我们武汉去的三个教会，有其中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姐妹，她跟我分享，她说她是甲衰，甲状腺衰退，她就是说，她后来呢，信心得到医治了，有三年没有吃药，她说过得很好，她现在开始又吃药了，然后问我说，杨牧师怎么办？我就说你为什么又要吃药？他说不吃药不行啊。他最大的问题说是不是我信心软弱了？那你猜我怎么回答？你信心不足的话，你要不要跟自己开玩笑？他认为他应该吃药的时候，我就说你认为你要吃药的话，你就吃吧。哎，他说那我那个过去三年的这个荣耀的见证怎么办？我就说你再好好的跟上帝求吧。哎，我不知道怎么会回来了，很可能他身体就是挺了那三年，然后又没有，我不知道。那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样回来。第二个，我能够跟他讲说，呀，的确你没有信心，你这个太糟糕了，真丢脸了。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呢？我这样在安慰、教训、劝勉他吗？还是打击他的信心？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也不敢讲这种事情。我们不能这样讲，不用讲。当他的医生跟他讲说，你必须要吃药，你要吃药。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不是，是他跟他讲。所以你要减少药的话，要慢慢减嘛，慢慢减来操练信心。你可以这样慢慢减，比如说我一天要吃一颗药，就把一颗药先磨掉一些，吃少量剂，那个剂量越来越减越少，看看情况会怎么样。然后加上还是信心的祷告。Okay, 所以我们不要贸然的说我马上停药了啊，那个就比较辛苦啦。我们传道人要负责任的。我们给的这种建议呢，我们要负责任，所以不能随便给，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真的，我们也不能打击他的信心，因为他可能真的就被你讲说我没有信心哦，就在神面前失去信心以后，他其他所有的服事都会打折扣了，所以我要提升他的信心，对，所以跟他讲说我们人都有软弱，没有关系，上帝爱你，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继续信心医治的话，你可以减少药剂啊，我们可以重新再站立起来，好不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问你们了。没有，我做个祷告，谢谢。